爱的中国，方志敏。朋友，中国是生育我们的母亲，你们觉得这位母亲可爱吗？我想你们是和我一样的见解，都觉得这位母亲是蛮可爱蛮可爱的。一言气候，中国处于温带，不十分热也不十分冷，好像我们母亲的体温不高不低，最适于孩儿们的偎依。一言国土，中国土地广大，纵横万数千里，好像我们的母亲是一个身体魁大、胸宽背阔的妇人，不像日本姑娘那样苗条瘦小。中国许多有名的崇山大岭、长江巨河以及大小湖泊，岂不象征着我们母亲丰满坚实的肥腹上之健美的肉纹和肉窝？中国土地的生产力是无限的，地底蕴藏着未开发的宝藏也是无限的，废置而未曾利用起来的天然力更是无限的。这又岂不象征着我们的母亲保有着无穷的乳汁、无穷的力量，以养育她四万万的孩儿？我想世界上再没有比她养得更多的孩子的母亲吧。至于说到中国天然风景的美丽，我可以说不但是雄伟的峨眉、妩媚的西湖、优雅的雁荡、玉夫秀丽甲天下的桂林山水可以傲睨一世令人称羡，其实中国是无地不美，到处皆景，自城市以至乡村，一山一水一丘一壑，只要稍加修饰和培植，都可以成流连难舍的胜景。这好像我们的母亲，她是一个天资玉质的美人，她的身体的每一部分都有令人爱慕之美。中国海岸线之长而且弯曲，照现代艺术家说来，这象征我们母亲富有曲线美吧。唉，母亲，美丽的母亲，可爱的母亲，只因你受着人家的压榨和剥削，弄成贫穷一级，不但不能买一件新的好看的衣服把自己装饰起来，甚至不能买块香皂将你全身洗擦洗擦，以致现出怪难看的一种憔悴褴褛和污秽不洁的形容来。唉，我们的母亲太可怜了，一个天生的丽人现在却变成教化的婆子，站在欧洲美洲各位华丽的太太面前固然是深愧不如，就是站在那日本小姑娘面前也自会行贿得很呢。听着，朋友，母亲躲到一边去哭泣了，哭 哭得伤心得很呀，他似乎在骂着，难道我四万万的孩子都是白生了吗？难道他们真像着了魔的狮子，一天到晚的睡着不醒吗？难道他们不知道自己伟大的团结力量去与残害母亲、剥削母亲的敌人斗争吗？难道他们不想将母亲从敌人手里救出来，把母亲也装饰起来，成为世界上一个最出色、最美丽、最令人尊敬的母亲吗？朋友，听到没有？母亲哀痛的哭骂。是的，是的，母亲骂得对，十分对。我们不能怪母亲好哭，只怪得我们之中出了败类，自己压制自己，眼睁睁地望着我们这位慈祥美丽的母亲受着许多无谓的屈辱和残暴的蹂躏，这真是我们做孩子们的不是了，简直连一位母亲都爱护不住了。不错，目前的中国固然是江山破碎，国弊民穷，但谁能断言中国没有一个光明的前途呢？不，绝不会的，我们相信中国一定有个可赞美的光明前途。中国民族在很早以前就造起了一座万里长城和开凿了几千里的运河，这就证明中国民族伟大无比的创造力。中国在战斗之中一旦斩去了帝国主义的锁链，肃清自己阵线内的汉奸卖国贼，得到了自由与解放，这种创造力将会无限地发挥出来。中国的面貌将会被我们改造一新，所有贫穷和灾荒、混乱和仇杀、饥饿和寒冷、疾病和瘟疫、迷信和愚昧，以及那慢性的杀灭中国民族的鸦片毒物，这些等等都是帝国主义带给我们的可憎的赠品，将来也要随着帝国主义的赶走而离去中国了。朋友，我相信到那时，到处都是活跃跃的创造，到处都是日新月异的进步，欢歌将代替了悲哀，笑脸将代替了哭脸，富裕将代替了贫穷，康健将代替了疾苦，智慧将代替了愚昧，友爱将代替了仇杀，生之快乐将代替了死之悲哀，明媚的花园将代替了凄凉的荒地。这时，我们民族就可以无愧色地立在人类的面前，而生育我们的母亲也会最美丽地装饰起来，与世界上各位母亲平等地携手了。这么光荣的一天绝不在遥远的将来，而在很近的将来，我们可以这样相信的，朋友。 我的话说得太啰嗦，厌听了吧？好，我只说下面几句了。我老实地告诉你们，我爱护中国之热诚还是如小学生时代一样的真诚无伪。我要打倒帝国主义，为中国民族解放之心还一火一般的炽烈。不过现在我是一个待绝之秋呀，我没有机会为中国民族尽力了。我今日写这封信，是我为民族热情所感，用文字来做一次为垂危的中国的呼喊。虽然我的呼喊声音十分微弱，有如一只将死之鸟的哀鸣。啊，我虽然不能实际的为中国奋斗，为中国民族奋斗，但我的心总是日夜倒注着中国民族在帝国主义羁绊之下解放出来之早日成功。假如我还能生存，那我生存一天就要为中国呼喊一天。假如我不能生存，死了，我流血的地方或者我一骨的地方或许会长出一朵可爱的花来。这朵花你们就看作是我的精诚的寄托吧。在微风的吹拂中，如果那朵花是上下点头，那就可视为我对于为中国民族解放奋斗的爱国志士们在致以热诚的敬礼。如果那朵花是左右摇摆，那就可视为我在提劲儿唱着革命之歌，鼓励战士们前进了。亲爱的朋友们，不要悲观，不要畏累，要奋斗，要持久的艰苦的奋斗，把个人所有的智慧才能都提供于民族的拯救吧。无论如何，我们绝不能让伟大的、可爱的中国来亡于帝国主义的肮脏的首领。